六月八日，重造指南车的马军。
三国的时候，我国出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机械工程师马军。他不但是发明了灌溉用的水车，改进了织布机，还重新制造出原先已经失传的指南车，用来辨别方向呢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说一说马军的故事。马军从小呢，就是一个很好奇的孩子，看到什么奇怪的事情，就一直缠着大人问东问西的。长大以后，他特别爱读那些提到古代机械大师墨子和鲁班的书，而且啊，还喜欢照着书里面写的又量又画的做试验。虽然试验常常失败，搞得他灰头土脸的，可是他还是觉得很有趣，一点儿也不气馁。马军总是这样对好奇的朋友说明机械的妙处。
机械可真是最奇妙的东西啊，它可以使人工作起来又快又省力。你看村头的打铁师傅，要是不用风鼓山火，可会累残啊。
过了很多很多年，才能出众的马军在魏国做了官。虽然朝廷的公事很忙，但是他还是像着迷一样的研究机械，懂了更多更巧妙的机械原理。有一次他散步到城外，远远地看到一些农夫气喘吁吁地从河里挑了水，再爬到旁边的小山坡上灌溉菜园，每个人啊都满脸通红的一身大汗。马军就心想了，
每天这样浇菜太辛苦了，我想个好法子来帮助他们吧。
满脑子都是机械原理的马军马上就设计了一条长长的木头水槽，当中有一条轮带，上面呢装了一片一片活动的木板。马军把水槽的一头放进河里面，又叫两个人不停地踩着水槽的另一头的轮轴，只看那个轮轴一转动，轮带也就转动了，木板呢就跟着轮带一片接一片地伸进河里边，不断地把河水给刮上来，沿着水槽输送到小山坡上的菜园。这个奇特的水槽看起来就像是我们背上长长的脊椎骨，大家呢就把它叫做龙骨车。农人有了龙骨车，种田可就轻松多了，很多不能用的荒地因为可以用龙骨车引水来灌溉，也辟成了良田了。当时百姓使用的织布机虽然已经是全世界最进步的了，但是在马军的眼里啊，却是个复杂的笨东西。织布的人必须不停地踩着110个叫做镍的小木板，这样子要花上60天才能够织出一匹有花纹的丝绸来。马军又认真地研究改良，做了一架只有12个镍的织布机，不但是容易操作，而且只要几天就可以织出一匹花纹复杂的丝绸来了。大家都说他是现代的鲁班，又认为他是可以和汉朝的张衡相比美的发明家。那个时候天下分为魏、蜀、吴三个国家，大家常常派兵互相的攻打，魏国的国势很不安定。这一天，皇帝跟许多大臣正在宫殿里面商讨大事，突然有个大臣慌张地跑进来报告，
不好了，我们前方的军队在森林里遇到了大雾，一时迷了路，被敌军打得大败，好不容易从森林里撤退出来，已经死伤了一大半人了。
这次派到前方去的是全国最精良的部队，想不到竟会打败仗，大家又吃惊又惋惜。下朝以后呢，大臣都纷纷地交头接耳地谈论。马军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，
唉， 要是古代皇帝发明的指南车能传下来该多好，军队有了指南车一定不会迷路。
有一个平常啊就很嫉妒马军的大臣听到了，斜着眼不以为然地说，
哼，胡说八道，指南车是古代神话里的东西，怎么会真的有那怪玩意。
另外一个也很嫉妒马军的将军接着大声地说，
是啊，马先生，你的名字叫做军，军是做器具的模型，但是你说话没有凭据，怎么能够做正确的模型呢？
但是马军是个有试验精神的人，他不喜欢跟人吵到脸红脖子粗的，所以只是平静地说，
两位大人，我们不必争辩，就用事实来证明吧。三个月内我一定造出指南车来，不信的话可以请陛下做证人。
第二天早上，三个人就一同把这件事情报告给皇帝了，并且啊还请皇帝做证人。马钧不断地思索制造指南车的方法，他参考张衡的三轮自动车和纪律古车的资料，发现这些车子里面都装着一些大小不同的齿轮，互相牵引转动。
对，齿轮是使一切机械能自动旋转的重要机关，我如果也应用齿轮的原理，使一部车子无论走到什么方向，上面的指标都会自动的转回原来定好的方向，这不就是指南车了吗？
马军日日夜夜一遍一遍地做试验，做的手也破了，眼睛也快昏花了，失败了一次又一次，但是他一想到迷路的军队被敌人打败的景象，就打起精神更加努力地思考研究。终于三个月的期限到了，这一天宫殿里面挤满了大臣将官，连后宫的妃子都躲在帘子后面，大家伸长了脖子想看看指南车的模样。
马军啊，八成是吹牛了。
对呀、
啊，
他一定是吹牛，
吹牛，
怎么到现在连影子都还没有看到？
就是，他说的
话。话刚说完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咔嗒咔嗒的马蹄声。
马车。
只见马军牵着一辆小马车走进了宫门，穿过铺满石板的庭院，一直走到了宫殿前面才停下来。这辆马车可真奇怪啊！车子上高高的站着一个小木人，左手叉着腰，右手直直的指向前面的宫殿，看起来好神气哦。大家不住的打量这辆马车，都忘了说话了。马钧走到了皇帝面前，向皇帝深深的鞠了一个躬，就牵起了马车，慢慢的绕着宽大的庭院转了好几个圈，又在庭院中间走来走去，一会儿左弯，一会儿右拐。奇妙的是，不管那个车子怎么七弯八拐的，那个小木人咿咿呀呀的转一转，总会转回原来的方向。他的右手永远指向宫殿。
哎，这就是指南车啊！真有那么神奇吗？
真的，真的是吗？
小木人的身上大概富有神力吧？
一定是这样。
大家都看得目瞪口呆。马钧说，
指南车并不神奇。
为什么啊？
小木人也没有神力、
啊、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会这样？
我只是在马车里面装了几个互相连接起来的齿轮。
齿轮，
而这个小木人和正当中一个最大的齿轮是相连的，所以它会跟着大齿轮转。
哎呀，我们看看吧，看看，
我们看看，
看看。当车子笔直的向前走的时候，当中的大齿轮并不会动，
嗯，
小木人也就直直的指着前面，但是车子一转弯，大齿轮就会转动，小木人也会跟着大齿轮转，并且刚好转回原来指的方向。
哦，
指南车的秘密其实是藏在齿轮里面，至于小木人只是一个木头人而已，而他本身一点也不懂得怎么指引方向的。
哎，马钧了，你真行、啊、好。
皇帝对指南车很有兴趣，还问了马钧很多的问题。至于那两个嘲笑马钧的大官呢、啊、早就面红耳赤的躲在一旁了。马钧后来又发明了很多巧妙的东西，像是新式的武器连弩，据说呢它可以一次射出好几十支利箭，厉害得不得了。哎， 还有一种威力强大的发石车，车上装了自动的木轮机械，只要那个木轮飞快地转动，车上的石头就叮叮咚咚地不断地射出去，一下子就可以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。马军的发明不但是对魏国帮助很大，对后人呢也有十分了不起的贡献。像十二镍的织布机就是近代两镍织布机的祖先，而龙骨车使得贫瘠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，到现在还有许多的乡村在使用呢。指南车让人行军或是旅行再也不会迷路了。小朋友，你们说身在1700多年前的马军是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机械工程师啊？